根据读者家人的反馈，我们整理出一份生气心法大全。原来有这么多与怒气实战多年的高手，门派不同，功力各异，有人已经无招胜有招，有的还处在拳拳到肉的教统阶段，有的就要原地爆炸，有的每晚让整栋楼回荡着自己的怒吼。为什么你的脾气会改变？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世界上最该生气的是谁？文希拉，读者家人。夜来风雨声，家家小火炉。十月底，境界关于情绪小火炉的互动话题发出后，大家反应迅速。原来读者家人中隐藏了这么多与暴脾气实战多年的高手，只不过门派不同，功力各异，有人已经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化境，有的入门不久，还在拳拳到肉的教通阶段。每一位与脾气肉搏过的人都有一个类似的体会，脾气虽说是我的脾气，但它的的确确不受我的掌管，莫名其妙的好像被一种力量控制了，忍不住忍不了是本次互动中的高频词汇。正如一位读者说的，我太难了，我要原地爆炸了。在刷快手抖音的时候，脾气好像藏了起来，但时机一到，找到一个突破口，脾气就像地下的岩浆，以每秒数百米的速度喷出地表。一位北京读者无奈地说，恨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。另一位读者则带我们回到地面，真希望有个专家可以治愈暴脾气这种病。只有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读者家人说自己几乎从不发脾气。继续读下去，他说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没有人能允许我发脾气，接纳我的情绪，这个事情后果很严重。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，我以为他们吵架是因为我，所以非常小心翼翼，我的安全感很低，很敏感，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所以也知道对任何朋友发脾气的后果都是我不能承受的。但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发脾气的好途径，就是对公司的客服们发脾气，因为我是消费者，他们不会报复我。原来他也有苦衷，他说自己的好脾气来自惧怕。坏脾气好像灵魂的疮，向他妥协换来的只是更大规模的溃烂。要治疗脾气这种病，可能需要先观察一下是什么事让我们怒发冲冠的。大致归纳一下读者们的几种气法。气老板，我对我的其中一个领导发过脾气，因为从他那里我从没得到过认可。他非常固执，听不进意见，总把我摆在对立面，还不尊重别人的时间和劳动成果。其实每次和这位领导的争执极其让人难受，我始终在这件事上没有胜过，每次都会火大委屈，最后又自责，觉得自己又掉进魔鬼设的陷阱里毫无长进。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么不尊重人的领导，我凭什么要让步，导致我现在都抑郁了。气配偶，坐了一下午车让老公来接站，他说在东边等我，结果我记错了方向，跑到北边。几通电话打下来，两个人都生气了，我忍不住发火，心里委屈得不得了，拖着病体一身疲惫还得再去找他。走在路上不忘在心里数落，这样不细致的男人做事总是离着自己预想的差一步，真让人生气。气孩子， 辅导上一年级的大宝情绪常常失控，打骂撕书齐上阵，每天晚上整栋楼都是我吼叫的声音。冷静下来又生自己的气，每次都告诫自己不要再对孩子发火了，一次又一次靠着自己去悔改，不但做不到，甚至有时变本加厉，越来越厌恶自己。气学生，我已经尽量克制自己，但昨天还是被一个学生气得失眠。其实我对他不差，可是这种学生时间久了谁愿意爱他？我为什么要忍他？我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？说实在的，这种没有家教捂不热的学生既让人气愤又让人心寒，觉得自己的好心被践踏在地上。气室友，和室友总是因为一些小问题争吵，冷静后本想快点睡觉，反而更睡不着，自己心里很有责备。第二天还是主动发信息给他，我对他说，要是下次我控制不住脾气，你就对我说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怒气不会自行消失，信主也无法带来一夜治愈的神迹。一位湖北读者坦言，我的脾气是信主后渐长的。妈妈说，我以前能好好说话，现在说都说不得了。在教会服侍，与牧者意见不合，我拍桌子。在学校，学生违纪，我一个巴掌打过去。昨天上课，我自己再次对着学生大吼。我在教会主日学教孩子圣经时，几乎从不发脾气。即使有的孩子很调皮，我似乎要保持一种榜样。但在学校上课时，我就没了耐性，嗓音不自觉就大起来，好像不用我做榜样，反正又不是教属灵的知识。这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太虚伪了。教会里也有风浪，一位新加坡的读者说，我在一间教会带领敬拜，教敬拜的老师说我不谦卑不受教，因为有分歧所以总是争吵，每次我都很难受。上个星期三，我又跟老师发了脾气，而且严重到我需要大哭才能化解情绪。我认真检讨自己，我的坏脾气是带敬拜的障碍吗？其实在生活中，我已经很少发脾气了，连儿子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，好像棉花。我非常郁闷，无法压抑自己的怒气，怀疑老师是要赶我出教会，才故意一直说我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坏脾气似乎也是这样，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开始与我们如影随形，不过好像在记忆之初，它就已经出现了。坏脾气在代际之间的粘贴复制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实锤。不是想推卸责任，但我依然认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占很大比例。我和我老公都是在父母火爆脾气的蹂躏中长大的，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妈妈发脾气，不愿意再做第二个像她一样的妈妈。恍然间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早已成为了我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。常常是孩子提醒我们问题的严重，宝宝快四岁了，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会朝我翻白眼，稍有不如意就会竭尽全力发脾气，而且很长时间都哄不好。最近越来越发现怎么跟我吼他的样子和语气那么像，我开始反思自己。我也算是个火爆脾气，宝宝做错事情或者故意跟我作对时，刚开始我还能温柔开导，好话说尽道理讲完，到了让他认错的环节，他就开始不说话，这让我的火气一下子就窜上来，开始大声吼他，有时候还会打屁股，但他任凭我打，绝不开口认错。为此我很苦恼，也很害怕，孩子真的是被我吵成这样了吗？另一位母亲说，孩子还小，老公经常不在家， 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基本上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幼小的孩子身上了。信主也有几年了，越来越认识自己的罪性，没有哪一天不对孩子吊吊嗓子喊两声的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我顺着情欲撒种而收获的果子。9岁的男孩不高兴的时候跟我一样扯着嗓子吼，这还不算什么，真要生起气来，呼天喊地，满面狰狞，歇斯底里，满地打滚。每每遇到这一幕，我似乎看到怒气像一张大网，将这个孩子死死网住，心中真是五味杂陈。到底是我伤害了他，还是罪伤害了他？洛阳一位读者家人则回忆起自己的妈妈。妈妈非常强势，什么都得按她的意思，不然轻则挨骂，重则唠叨很久，非把对方气到不行才罢休。在这样家庭长大，她的心变得很刚硬，很悖逆，同时也很受伤害，总想早日摆脱。大学时她信主了，脾气渐渐改变，但假期回家时却在妈妈的唠叨中再次爆发。我抱怨他的脾气给这个家庭和我带来的伤害，争执声越来越大，我抱怨一句，他怼我好几句。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气，随手拿起一把剪刀说，你弄死了我算了，因为在他眼中我就是不争气没用的人。这种咒诅深深伴随我的童年，直到我信主好几年。一把剪刀或许可以结束生命，却剪不断脾气。在读者们敞开的心事背后，我们几乎可以听见保罗的话语声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深入反思的读者发现，怒气背后是没有被满足的需求。我们的直接需求和隐形需求没有被满足时，就会开始积蓄情绪，只不过不知道哪件事情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所以不让每一个小的情绪积累下来，及时交脱很重要。另一位云南的朋友所见略同，多数时候的发火都是因为某人事物违背了我的旨意，我觉得控制欲应该是根源。其实这也反映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、恐惧和无能。一位广州读者补充，人会为自己的怒气寻找最正当的理由，例如正义感，但诚实地说，基于正义感的怒气并不是我们的日常。当然我们很容易找到别人的错误，但让人痛苦的是，我们明知自己发怒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方的错误所应该承受的。我们愤怒，即便是因为孩子犯错而愤怒，常常并不是为了别人的益处，而是感觉自我价值受到损害，人格不被尊重，尊严被冒犯。心理学家认为，我们之所以会发怒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身边发生的事是出于敌意而针对我们的，对我们构成一种威胁。我们愈是觉得周围的一切对自己不友好，我们遇到的令人不快的事情便越多。许多本来并不针对我们的事情会被解释为对我们怀有敌意的，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便会发生动摇，我们就会做出过激的反应，或许会采取攻击性的态度来对待一切。我们以为自己是环境的中心，周围的信号是针对我们的，一切都是有意的敌对，却没有想过对方同样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，正沉浸在自己的梦想和挫折里。一位深圳的朋友很诚实地说出对自己的关心，脾气不能忍，身体会忍出毛病的。爱会带我们走出自我，让我们有改变的动力。因此人的一生中，结婚是一次机会，如果我们对配偶的爱使我们担心自己的怒气会伤害对方，我们就有了改变的动力。 孩子出生时，我们又有了一次打怪升级的机会。如果我们对孩子的爱使我们不愿意用怒气对待他们的话，亲爱的朋友，即使这些时候你都失败了，你却收获了很重要的一点，你比以往更认清了自己的真相。自我不值得死死维护，我们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无辜，我们的自我在上帝面前早已破产。如果认识不到这些，当有人告诉你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基本上是无感的。他死了关我何事？我们是需要被原谅被饶恕的那一个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舍命爱了我们，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回报。我们就明白，神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才爱我们，他完全接纳的爱为你我的自我价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根基，是其他人的任何行为和言语都不足以损害和隔绝的。人的真正改变只会因为爱。现在我们就站在神舍命的爱面前，如同一位北京读者在一次旅行中的领悟。我们经过3.5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达景区，领队却只让停留半小时。我叫先生去问问，先生却叫我服从安排，这一下子就激怒了我，虽当众不好大声发脾气，就故意不理他，不跟他走在一起，无视他的存在。正在我怄气的当口，忽然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民，不就像一个领队率领一个超大旅行团在旷野长途跋涉吗？里面全是像我这样不满、不服、不理解的队友。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。我们都是坏孩子，每时每刻都需要主的保守与及时的拯救，不然倒闭旷野就是分分钟的事情。我赶紧小跑追上先生，向他道歉。在想要动怒时，提醒自己，我看到的这个人可以被接纳和理解，因为我和他是一样的。想想上帝怎样饶恕了自己吧。一位读者朴素而睿智地抓住了这一点。我发现与神的关系近一些的时候，脾气就好些。与神的关系远一些的时候，脾气就恢复本相。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，不是人的问题，而是自己与神的关系问题。只有在与上帝的关系中，才能找到我的正确定位。那位拨打客服电话发泄怒气的内蒙读者，最终学会了不是讨好人，而是为了不得罪神，我正改掉怒气的毛病。面对一些不公的事情，也会有委屈、伤心、生气，但这些情绪我只和耶稣倾诉，直到内心所有的情绪得到释放，得到圣灵的医治。其实我感觉这世上最应该生气的是上帝，有我们这一群悖逆的儿女。如果我是神，早就把人灭亡N百次了，但神仍然以慈爱怜悯对我们。圣经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想到这很多事情，就释然了。